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说到时间，我们会联想到爱惜光阴呢。年纪渐长，有时会觉得过去的时光如果不要浪费，可以重来该多好哦。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刘文不太会去想要回到过去哦，而是我希望能够把握现在。感谢神赐下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今天我们会看到《呼召与勇气》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哦，不要被时间追着跑，而是我们要秩序井然，才能够有勇气去接受神所给我们的呼召。读这本书之前，当然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爱惜光阴，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15-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15-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以弗所书第五章15-16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我们在当今的时代里，往往被一堆引诱我们投资心力时间的机会所包围，紧急事件的呼声终日追逐着我们，许多理想及事业保证只要花时间就可收成。在这嘈杂的声音中，如何辨认出神的声音呢？愚昧人没有智慧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每回有新的机会到来，愚昧人不先弄清楚是否为最佳抉择，就见风转舵去追逐，谁的声音大，谁就获得他的注意。那愚昧人终究会在某个片刻中沮丧气馁地发现自己任意浪费挥霍时间。现今你正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婚姻正处于极大的压力下，家庭结构崩溃，每年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在生命结束之前从未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智慧的投资生命，对于你与你周遭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愚蠢的把时间投资在罪恶或享乐的追求上，会让你与周遭的人付上极大的代价。邪恶的追求通常不会掠夺我们的时间，更确切地说，我们所遭遇的试探往往是以次好的代替最好的。敌人知道公然引诱我们做邪恶的事是过于招摇的行为，所以他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好叫我们没有时间能够实践神的旨意。他会让我们的时间表充满好的事情，叫我们没有时间实践神最美好的计划。我们可能会不注意地把宗教活动代替神的旨意，追求自己为神国所定的目标，来代替等候神所分派的任务。 时间是一件价值不菲的宝贝，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地投资我们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教导我善用我一生的时间，能活出合乎你心意的生活，赐给我智慧安排优先顺序，不受仇敌诱惑，能够胜过试炼，完成使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请问时间》。
年纪小的时候，时间总是赶不上我，我等呀等呀等呀，它总在后面慢慢地跟，
渐渐长大以后，时间开始对我认真，我拼呀拼呀拼呀，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再过几年以后，时间跑到我的前头，我追呀追呀追呀，他却在前面头也不回。
时间时间等等我，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请你请你告诉我，人生应该怎么过。
年纪小的时候，时间总是赶不上我，我等呀等呀等呀，他总在后面慢慢地跟。
渐渐长大以后，时间开始对我认真，我拼呀拼呀拼呀，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
时间跑到我的前头，我追呀追呀追呀，他却在前面头也不回。时间时间等等我，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请你请你告诉我，人生应该怎么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刘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了。最后一章作者要谈到的是有关于群体以及独处。这章的主题叫做秩序井然，独处时间与群体生活的平衡。我们今天看到上半段。每个人的照命发展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生活的模式和结构。我们应该找寻一种生活秩序，让我们认识且拥抱自己的呼召，并且能有效地加以实现。秩序能带来自由，若没有秩序，我们的心力会随意挥霍而耗尽，焦点也模糊不清，于是便陷入忙乱混杂的各种活动中，抓不到目的，对自己的身份和该做的事也困惑不明。借着秩序，我们的每天每星期便有了稳定的节奏和常规，因此生活中也拥有力量和自由。若是没有秩序，生活中的各种期限就会成为重担，时间也会变成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不断与之搏斗，也总是觉得备受威胁。有了秩序之后，时间可以成为我们的好友。不过，秩序和严密控管或僵硬刻板并不相同。对生活最有好处的秩序，就是真正适合生活的秩序，完全切合我们的呼召。这样的生活形态也可以帮助我们顺利发挥所长。最好的秩序可以配合我们的个性气质，顺应我们的人际关系特质，也适合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艺术家或家庭主妇得到自由的生活秩序，想必大不同于牙医师或学校教师的生活秩序。不过，每个人都可以从秩序中得到所需的自由。借着秩序，我们从固定的安息时段得到自由，享有工作和休息并重的人生，也让安息的意义彻底彰显，而非只是一天的时间不必工作。借着秩序，我们可以怡然接受自己的职责和限制，因为生活的秩序让我们能自由地以恩典和怜悯回应身边一切的需要，而不至于偏离自己的基本呼召。若是没有秩序，各种互相竞争的需求和期望会使我们困惑迷惘，身边的众多需要会使我们无力招架，也难以挣脱自己内心想成为英雄的声音，于是我们忙碌不堪，成果却微乎其微。在安排生活内容时，有三个原则可以成为指引。或许有人会把这三个原则当作时间管理的要点，虽然这三个原则的确有助于时间管理，但是井然有序的生活重点并不在于时间的管理，而是在于自我的管理。因此，以下三个原则并不只是时间管理的技巧，而是能帮助我们生活避免混乱的根本原则。真正井然有序的生活，其先决条件就是对于自己的召命必须有三个层面的认识。第一，是成为基督徒的基本呼召。第二，是每个人的生命和生存的目的都有独特具体的呼召。第三，则是每一天生活中蒙召去做的职责和义务，就是生命中随时的轻重缓急和先后顺序。要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首先必须保持清楚明确的观点，明白哪些是真正重要的事。一个杂乱无章的生活，必然是因为欠缺对轻重缓急和目的之认识所造成的。所谓代办事项的提醒，不应该只是随便条列出该做的事，而应该反映出优先顺序与轻重缓急，强调真正重要、需要长期注意的事情。如果我们只顾及紧急迫切的事，这些事情就永远无法完成。我们对于重要性的认定，应该以作为基督徒的呼召为最首要、最根本的考量。没有哪件事 会比我们在信心、爱心、盼望上的成长更为重要。我们应该在生活的中心维持属灵操练和有助于灵命长进的模式，帮助自己彻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具有重要性的事情也会出现在我们此刻和即将蒙呼召去做的事情上，可能是养儿育女、整理家务或是撰写报告。这些活动本身或许与我们最基本的呼召没有直接的关系，却依然十分重要。我自己的儿子年幼时，亲子关系就是我当时最重要的工作。虽然我并不会因而怠乎自己的职场生涯或侍奉，但我在那段时期就必须以儿子为首要考量。我们每天的工作计划表应该持续地反映出自己在此时此地蒙呼召来做什么工作。换言之，每天的工作事项可以也应该包括当天必须发生的事，从中反映出自己在每一刻所做的承诺以及长远考量的优先顺序。例如，在我每天的工作中，我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方面。我需要为哪些会议准备报告或工作计划？我今天必须去做哪些事？虽然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内未必能够明显收到成效。我身为教授，有时会听到学生抱怨，我所规定的作业与其他教授规定的作业刚好期限相同，但我觉得这应该不足为意，因为生命中本来就会有互相交叉的工作计划。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学习，让自己不但能学习处理当天紧急的工作，也能进行几天甚至几星期后必须完成的工作。许多人在整理自己的工作事项时，都觉得区分轻重缓急是很重要的原则，可以避免许多人常犯的拖延毛病，到最后期限之前才手忙脚乱。另一方面，井然有序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泰然接受自己的限制，让我们的生活享有自由。我们不可能把每件想做的事都做好，也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有求必应，因此我们不应该坚持每件事都得自己去做。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学习把事情委托别人，或是学习接受事实，相信别人也可以把事情做好。接受生命中的限制，也包括愿意接受意外出现的干扰、延误及料想不到的发展。人生无常，我们不能每次一遇上交通阻塞就觉得受挫甚至动怒，因为交通问题原本就是人生的实情，也是开车族在都会生活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井然有序的生活中，我们必须选择保有弹性和幽默感，对自己、对别人、对生命本身都保持着基本的耐心，接纳自己的有限，也表现于敢于拒绝的能力。有些人感觉生命如同一个长期的包袱，这是因为他们想做的事情太多，常常答应一些不可能做到或做好的事，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程度，却不是基于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而是出于其他方面的个性特质。我们可以仔细查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自己无法拒绝别人。有些人很怕被人拒绝，渴望得到接纳，因此努力想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有些人则渴望感觉自己很重要，如果过得很忙碌，如果能帮许多人做很多事，就可以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重要、很有权力，而且觉得被别人需要。也有些人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领受了什么呼召，该做什么事情，所以认为只要自己尽量多做一些事，就有助于找到真正该做的事。如果无法拒绝，就难免会觉得挫败。如果为了得到别人的接纳或感觉自己很重要而希望自己能完成每个该做的工作，那么我们做的再多也会嫌不够，因为这个目标根本不可能达到。我们一定要回归原点，以清楚的眼光看待自己生命的目的和呼召， 明白自己真正的身份，以及此时此地领受了什么呼召。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究竟哪些事情真正具有重要性。或许我们需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全心全力重整自己的思绪。此外，完全无法做别的事，但至少这段时间所做的事真的是重要无比。因此，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立志，不再容许自己承接无法履行的工作或职责，以至于破坏了内心的平静和清明。此外，也要立志脱离急促忙乱的生活。这个心志将带来自由，使我们免除许多忧愁的事，而且会让我们自由地活出井然有序的生活，忠于真正的自己，以及自己蒙神呼召该成为的样式，该做的工作。最后，井然有序的生活会包含必要的空档。每天或每星期中可以有一些时间不安排任何工作或计划，我们可以刻意制造这些时段，也可以学习接纳生活中必然会出现的空档。例如，许多等候的时间就是自己无法掌控的。首先，可以在行事历上留下一些空白的时间，例如在各个活动之间留下一些空档，或是在每日行事历中安排思考、计划、谈话的时间，赴约时可以提早到达，让自己以集中的思绪和冷静的头脑出席。如果你是会议的规划者，可以计划让会议提早结束，留下来的时间就可以成为空档，与会者才不会觉得自己必须急着赶赴下一个差事。每天早晨，你可以留下祷告和内省的时间，计划整天的工作内容时，尽量设法安排空档，让自己整理思绪，冷静下来，以便回应任何突发状况。要乐于接受每天的空档时间，就必须泰然接受无可选择且无法避免的等候时间，将之视为神的礼物，而非生活中的负担或干扰。如果能遵守以上三个简单的原则，能看清哪些事情真正重要，应该占有优先顺位，并泰然接受生命中所有的限制，也在行事历或工作计划中留下空档时间，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享受井然有序带来的自由。不过，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这三个原则虽然很有帮助，我们还是需要其他的稳定力量，才能真正活出井然有序的生活，以勇气和恩典回应神的呼召和实际生活环境的需要。如果要在自我认识上长进，有勇气看清自己，并谦卑接纳真正的自己，我们就特别需要两种重要的稳定力量，来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恐惧，认识生命中遭遇的难关和痛苦，并且用足以应变的情绪和心灵处理生活中和工作上的改变及考验。这两个稳定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拥有滋润心灵的喜乐。每个井然有序的生活都势必包含两个基本架构与稳定力量，那就是群体生活和独处时间。两者若无法兼备，价值便大打折扣，因为两者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每个人都需要群体生活，我们在群体生活中认清自己的召命，也要借着群体生活中与别人互相依赖来实现自己的召命。此外，我们的召命也需要与其他人研商讨论，与配偶、信仰团体、工作上和生活中的伙伴等等，考虑他们实际的需要和处境。没有哪个人的召命可以完全不涉及生活和工作伙伴的需要和期望。召命绝不会使我们免除群体生活的职责和义务。事实上，每个召命都具有群体生活的色彩。这并非只带来好处，因为群体生活可能会造成压迫，甚至信仰团体亦然。家庭或社群的传统、期望、文化模式很可能会阻碍我们追寻真实自我的能力，或是使我们无法分辨自己的召命。有些人甚至觉得，若要顾及自己的背景、处境， 或许根本不可能真正辨识出自己在群体中的照命，所以他们会认为一定要先脱离群体，设法在其他地方找到独处的机会，才能得到力量和勇气。我们很容易被别人的期望限制住，所以一定要小心。有人可能会因为我们实现了他们的期望而获得益处，有人可能会轻易把自己的期待等同于神的期许。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牧长或是其他权威人物。所以如果我们觉得群体生活的压力导致我们丧失了个人的主见和原则，或许就需要适度的做一个分割。此时独处时间就显出必要性，因为我们在独处之中才能遇见那位真正给我们安稳、身份认同和目的的神，他才是我们终极效忠的对象。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只生活在群体当中，否则很容易被群体的期望吞噬殆尽，无法在生活中回应神的声音。不过即使我们明白了群体生活的危机，也肯定独处的必要，我们还是得一再强调群体生活的必要性。我们并非独自行走人生路，也不应该期望如此。某些真实的群体生活其实是必要的，让我们能够从其中发现自己，拥抱自己的照命。此处所强调的群体生活，就是指能够在生活中与人交流契合的能力。这种交流和契合是恩典的管道，因此也是生命真正的实质内容。很值得注意的是，天地万物受造之后，神看是好的，而他却说亚当独居是不好。换言之，亚当不单单需要神，还需要其他人的陪伴，一定要有人陪伴，人类心灵深切的孤寂感才有办法解决。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下面来听这一首《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的主旋律，我的心就是你，主赐下的平安，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
我们今天从《呼召与勇气》这本书中看到最后一章第十章秩序井然的上半段，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就要读完这一本书了。如果在读这本书的期间你有任何的感想，或者你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在你呼召之地。